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派九零，一档关于养老的播客。我是大吉，
我是嘉欣。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grief 哀伤这个话题，是因为其实我发现现在随着 AI 的技术越来越发达，让以前的科幻电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让失去的人在社交媒体或者是网络平台上又复活，只要你上传一些这个人的个人信息，比如说他的形象照片，他和你的聊天记录等等，那通过 AI 这样的技术就能够模拟出他活着的状态，帮助这些正在经历丧亲之痛的人们走出这个哀伤，这个也被称为哀伤科技。
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想法好像也是在前几年的那个黑镜那部英剧里面，有一季回归的时候应该是第一集吧，就是讲利用这样的技术和爱人又可以重逢。但是我还是觉得挺触目惊心的，无论是你看这个英剧他把这个东西放在剧集里面去还原去实现，还是你就是乍一听这个概念都觉得有一点毛骨悚然。其实
而且当时黑镜那一集是在十年前吧，十年前拍摄的
啊。有那么久了吗？
对，就是十年前的科技，
哦，天哪，
到现在竟然变成真的了。
哎，所以这种技术就是全息投影的那种吗？比如说戴着眼镜然后就可以看到它还是怎样？
我发你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视频你看了吗？也是好几年前的一个视频了，用的是 VR 技术，是一个妈妈戴上了 VR 眼镜，然后呢在虚拟的世界里跟她已经去世的女儿重逢了。
哦，不行，我看不了这种东西。因为我最近看那个小说也是就是刚刚失去女儿什么的
啊，我确实觉得当妈的人很难，对，看到这个视频一定会很动容，包括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哭了。技术帮他实现了他和他女儿再一次重逢，给他女儿过一个小小的生日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我当时也确实非常的纠结和矛盾，挺感动的。现在这个技术就更发达了，现在这个技术应该是能做到让逝者在你的手机里复活。
哦，但它真的会有助于失去亲人的人去度过他这个伤痛吗？让他去缓解然后回到正常的生活中还是怎样？所以我也在想，你说这种 VR 技术就是用高科技去把逝者留住的这种行为到底是缓解还是在延长？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放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去讨论一下。
好的，
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要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哀伤这件事情，它的英文是 grief。 我们这边的哀伤不是指的是普普通通你受了一些简单的挫折，今天我感觉很受伤，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很哀伤，不是这种哀伤。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哀伤特指的是一种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去世了之后你经历的这种丧亲之痛。
有点沉重哦。
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又很有意思，因为死亡包括哀伤应该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很避讳去讲的一件事情，
就其实还蛮陌生的。
是，那你理解的哀伤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其实它是会，就总体来说它应该是一种情绪嘛，然后它是一种对于丧失会产生的这个情绪。然后这个丧失应该是一种很重要的，对于一个长期会陪伴你作为一种日常而存在的那么一个东西的丧失，所以它有可能是跟你很亲近的人、小动物，甚至比如说跟你没有什么日常接触但是它一直存在的影响比较深远的，像一些电影演员或者名人政客他的突然离世，其实都会让人产生这样的一种情绪。对于我来说，第一个经历过的能想起来的这种情绪是我小时候暑假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出租车上，然后走着走着就突然听到出租车里的广播开始播放说那个著名喜剧演员赵丽蓉逝世。我当时是一种很震惊然后很难过的情绪， 因为其实我经历家人离世还是都比较大了以后才经历的事情，
我也是。
然后小时候这种感情对于我来说特别的陌生，突然听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他其实是逢年过节你在电视上会看到小品里面带来欢声笑语的，然后他很多著名的段落大家都耳熟能详，你甚至随口都能拎两句，就是这样的一个带给欢笑的一个演员，他突然之间就走了，他不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即便他离你那么远，你都会一下子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你就会意识到这个人他再也不会有新的东西新的经验产生了，这个人就定格了，他就终止了，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嗯，其实很多经历过哀伤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描述，就大家特别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感觉自己有一部分失去了。就有一些人更夸张一点，他把哀伤的这种感觉描述成截肢，就是一个人进行了截肢手术，我这个伤口要么就是恢复愈合，要么我这个人可能就死在这儿了。当你的这个残肢慢慢又愈合了之后，你以后就可能要拄拐或者是借助别的东西行走生活，好像生活的一部分变得更残缺了，我要接受拄着拐杖这样子继续生活下去了。
嗯，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就是一下子想起来了，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然后就刚好看到女主人公她的妈妈去世了，他其实一直都是有一点排斥他的母亲。他这里这一段就是在讲他妈妈去世那一天他的描述，而说尽管我一滴眼泪都没流，但我很难接受母亲的死，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过，可能那种痛苦一直都没有真正离开，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麻木粗俗的女人，我很怕她，一直都想远离她。在她的葬礼结束之后，我感觉好像忽然下起了一场大雨，看看周围没有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有好几个星期无论白天还是夜里，我感觉到处都是她的影子，到处都是她的声音，那就像一股青烟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导火索也会燃烧起来。我很懊悔，在他生病时，我才找到了另外一种与他相处的方式。我甚至回忆起了小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愉快的时刻，我的愧疚感让怀念一直在持续。我在抽屉里放了他的一个发卡，一块手帕，还有小剪刀，但我觉得还不够，带着他的手镯也还不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怀孕时我的胯部又开始疼了，生产完之后的那疼痛还没消失，我选择不去看医生，我保留着身体的疼痛，就像那是我母亲给我的遗产。
让我也想到互联网上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它出处是哪里，意思是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
嗯，它就是没有办法填补回来，就是一种没有办法恢复的痛。
而且哀伤这个东西感觉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其实这种哀伤是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真实的痕迹的，比如哀伤是会改变你心脏的形状。
哦，
嗯，对，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就是底部是尖尖的，但是经历过哀伤的人，他的心脏会变得像被人打了一拳，底部呢是圆圆的，但是它上半部分有一点点像细长的瓶口。科学家就觉得说，哦，这个长得好像日本的章鱼壶。你能想象出来吗？我可以把图片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
所以大家一说心疼，是心真的会疼。
是真的心会疼，而且你的心脏的形状也带给你真实的类似于心脏病的体验，它就叫章鱼壶心肌病，也叫伤心综合症。
嗯，
所以在经历哀伤的前几周，也就是说类似于一个急性的发病期，你就是会出现胸痛、呼吸急促，甚至有些人还会出现生命危险。所以哀伤对你造成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你身体的外部看不出来，但是你的心脏结构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哦，这还挺令人震惊的，这么大的变化。
嗯，
这形变真的很大，哎，
是不是很有意思？而且在经历哀伤 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身体上的、情感上的、认知上的、行为上的种种改变。还有你看到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经历哀伤，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不是特别一致。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出现睡眠障碍、失眠，对吧？这个非常常见。
嗯，
还有人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容易生病啊、内分泌失调啊，我身边的人也有这种情况，而且经历哀伤的人死亡风险也会更高。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变化，比如说出现了自杀的念头。
嗯，
就让我想到那个电影，一个叫做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那个电影不就是讲了他老婆离世之后他开始自己的这个自杀行为，但是各种被他的邻居、好心的邻居打断。
特别是老人吧，就是老伴儿一去世，就是另外一个人真的很危险，就是他这种突然去世的风险也会很高。
对对，是相互影响的。还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表现得很麻木。
嗯，
包括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姨父，就是我表妹的爸爸，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就去世了。然后呢他就匆匆的从北京回去给爸爸操持了整个葬礼，但是在全部的过程中他没有掉一滴眼泪。
嗯，因为这个事情还在，他要处理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其实很多人这个哀伤情绪发生或者是对他真正产生生理的冲击都是在这个白事之后。
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哀伤到底在哀伤什么？
嗯，
好像这是一个不像问题的问题。
对，
就是你哀伤的对象是什么，你到底在为什么而哀伤，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对于失去啊，就是失去这件事情的本身，你说它是痛苦的吗？也未必，它的离去本身他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感受了，他可能之前会有老人嘛，会有对于死亡的恐惧，但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了以后他不存在太多痛苦的可能性。
嗯，所以也不是哀伤这个不幸的过程，对吗？
对，是在哀对于他的失去不再有共同经历的可能性了，你不可能回家的时候还看到他了。嗯，在过年的时候再回到那个地方，用那个形式去度过一年又一年你重复的那个日常，这个东西没有了，也没有那个一直跟你絮絮叨叨的那个人存在了，然后你走到哪儿一直都挂念你的那个人他没有了，你从小就是一直跟他嬉皮打闹或者是很亲近的那个人没有了，就是所有的共同经历的可能就已经没有了。我觉得是在对这个事情的一种难过，
就是哀悼一种以前建立好的这种关系不复存在。
嗯，对，不可能再继续，不可能再延续的一种关系。
就比如说我奶奶，她活到90多岁，将近100岁，在农村大家都会说，哦，这是喜丧啊，老人非常的高寿，并且是没有经历什么病痛，对，
嗯，
感觉像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死亡，都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
嗯，
可是大家依然会为她的离开感到哀伤。
嗯，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爸爸在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奶奶走了，然后沉默了很久很久之后，我爸的情绪有一点点崩溃，然后他在电话那头说出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妈了。
嗯，
对，所以我们哀伤的对象是谁？其实我们哀伤的对象，我们哀伤的出发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不是在哀伤这个去世的人，我们哀伤的对象并不是他。
嗯，对，这个是很主要存在的一点，但是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客观存在的对于逝者的哀伤。就比如我会很认真的想，爷爷去世到他火化中间的3天，我是知道他是在医院的太平间，
嗯，
对吧，
嗯，
你就会觉得他很冷，或者是 后面几年我们再去再遇到比如说纪念日啊清明节啊去扫墓的时候，每一次你离开你也会是一种很不舍的感觉，你就觉得你把它孤零零的留在了那里，你感觉到它的孤独和家人的离去。
嗯，这个情感肯定是会有，但是它一定不是你哀伤情绪的主要成分，它可能只占 10%、嗯、最多 20%。 它其实剩下的那部分，你想想你大部分时间难受的是你刚才跟我讲的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复存在了，对不对？你在想的是、嗯、以前他是我的外公，他是我的爷爷，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你其实哀伤的是这个，就像那么多哀伤的人听一听他说的话，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啊？他哀伤的时候他这样说，或者像我爸爸最哀伤的时候他说出了我没有妈妈了。所以哀伤到底是什么？哀伤不是你对这个逝者认为他经历了不幸福的事情，认为了他没有办法再在人间享受这些幸福，而是你对自己的一种同情和怜悯，这其实是哀伤的本质。
嗯，
想到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沙白的这个例子，他当时不是选择了安乐死吗？挺有争议的。当时他爸爸应该是陪他去瑞士之后，好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说了一句说你再陪爸爸一年好不好。
嗯，
然后很多人就拿这句话来 diss 他，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爸爸这么可怜，都在求你再多陪他一年，而你依然这么的自私，选择安乐死去结束，
这么的果决。
对对对，但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理解的。我在想作为他的爸爸，他应该非常非常了解他女儿的性格，他应该是已经知道他女儿不会改变这个决定，他女儿就想我好好的跟这个世界告别，就是死亡都应该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其实我理解的是他爸爸应该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而那个时候他爸爸说出这句话、嗯、他说你再陪爸爸一年好不好，我觉得他爸爸是提前进入了一种哀伤或者是哀悼的状态。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想到他跟他女儿之间的美好的关系，他对他自己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怜悯，这是他自己的哀伤的感受，所以他非常非常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再陪他一年，但是事实是他接受这个死亡事实。
所以我觉得他爸爸无论是一开始说你再陪我一年好不好，还是他后面我想念你，其实这些语言他的目的都不是沟通，不是想让对方真的留下来，或者是让你知道我的想念。我觉得他就是在进行一种自我情绪的表达。是一种非常直白的情绪的表达，不存在很实际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目的功能，它其实就是一种情绪情感流露。
是，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死亡让我们分离，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会继续的。
嗯，你刚才在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作为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他为什么要看清哀伤这种情绪的本质。
我刚才举到我妹妹的那个例子，就是她爸爸去世的时候、嗯、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嗯，
看起来非常的麻木。
嗯，有一点冷血。
嗯，家里的亲戚会有点不理解，甚至有一些人还会去指责他，就不是当面，但是会背地里会说，哎呀，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哎，这是他爸呀，这是他亲爸呀，他难道不难受吗？大家会对哀伤程度不够的人去谴责，去批评。
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遍存在的谴责。
对，
我都听到过好多次。
是的，这种谴责其实不太合理，是不对的。因为你可以谴责一个人没有去为一个人哀悼，没有给他做这些仪式，嗯，把大家召集过来，然后一起表达对这个人的思念，因为这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去谴责这个人没有哀伤，你想想那是不是不太 OK？ 因为哀伤是他自己的一种怜悯和同情。
对，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苛责他？
每个人表达哀伤的方式又不相同，就像我认为我妹妹那件事情，她就不应该遭受这些苛责、斥责，对吧？那她有她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后来就知道，她拿着她爸爸的照片去看了自己最喜欢的演唱会，然后以及哀伤就是她一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干涉她，去苛责她。其实确实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说，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的打破和重建嘛。那哀伤的过程就是让你想清楚这两件事情，我和他现实的关系戛然而止了，我未来要用一个什么样新的关系来跟他产生联系。
嗯，
你所说的走出来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从过去走到现在。
就好像关系是一根绳子的话，这根绳子原来也许是一根蓝色的绳子，走着走着走到这里，哎，它断掉了，然后你需要给它拴上一根红色的绳子让它继续。现实存在的方式和你表达情感的方式都在发生转变。
对，就是你以前能够自由自在的跟他对话，跟他发信息也好，写信也好，这样的方式不复存在了。那你们之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链接呢？他其实背后在问的是，没有你我应该如何活下去，或者说鉴于以往的这个我现在要成为谁呢？他其实问自己的是这个问题。所以经历过整个哀伤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大家把这个问题给想清楚了，回答明白了。
嗯，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哀伤就是形成一种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更全面或者说更深层次的能够问一些自己平时不会问自己的问题，再审视一下自己。就像你刚才说赵丽蓉的这个例子，你能想到你的小时候，其实你也能想到你跟他的关系，那就是在春晚上他给你带来很多欢乐，对不对？那其实在哀伤的这个过程中，你就是把你和他整个过去的关系还有这些人和事物全部很清晰的呈现了出来。我们现在就是用一种理性的视角看见我们未来的生活，这就是你走出哀伤了。
嗯，这个确实之前我不太会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跟我有关，跟就是它哀伤本身是一个人的主观情绪，而你如何处理它，就是在处理和自己的关系。这个还是一个挺新的认知。
对，我有一个很类似的经历，以前不理解自己，但是现在理解自己当时经历了什么，就是我的偶像迈克尔·杰克逊去世的那一年。嗯，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009年。我当时听见那个消息的时候，就是第一反应，不可能，又是假新闻，又是有人故意搞他，因为他以前可能
被搞过很多次。
对对对，这个负面新闻还挺多的。然后，当我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哇，我晚上躺在床上泪如雨下。但是你想想也很夸张，一个跟我非亲非故的人，
他不
认识你，只是我的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是我躺在床上，我竟然哀伤了那么多天，掉眼泪。然后后来不是他还出了那个，马上出了那个就是这样这个纪录片嘛。
嗯，
我就买了电影票，拉着我爸我妈，我们就一块儿去电影院看。
虽然你爸你妈会被你拉进电影院
对，看
这样一个纪录片。
对，然后那个电影的票根就夹在我特别喜欢的一本关于他的书《月球漫步》那个书的里面。直到我有一次就是前几年回家，在那个小时候的书架上找出来这本书，我看到那个票根还留着。就是所有的记忆就又出现了。我现在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因为一个我自己的偶像居然这么难过，居然出现了这种哀伤丧亲之痛的这种感受。
嗯，
我在回忆整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在对我自己有一种深切的关注。因为我小时候刚开始看到迈克尔·杰克逊那个非常惊人的舞蹈，以及他拍的史无前例的那个 MV， 就有一个 MV 叫 Ghost， 竟然是39分钟，将近40分钟的一个小电影、
嗯、
哇，那个对我来说冲击震撼太大了。然后我的童年就是暑假无所事事，爸妈上班也没人管我啊、我就回姥姥家，姥姥家反正大人也都去忙了，没有人理我，我就是一天把电视就永远停在那个点播台，你知道吗？
嗯，
就是打电话，然后点哪个歌手 MV， 但是我又没钱，我又不会去打这个电话，我就是坐在那边默默的看着点歌台，
看别人点什么，
对，心里在祈祷说啊，一定要点那个 Michael 的，就是在点播台无数次循环播放 Michael 的歌，这样子过完了我的一个又一个暑假、
嗯、
所以在那个没有人陪我的暑假，我的童年充满了 Michael 带给我的各种各样的震撼和惊喜。
惊喜，嗯，
对，所以其实我当时泪如雨下，想到的所有的都是关于我这些童年的经历。
那样的陪伴不再会有新的体验的产生了。
是的是的，我其实感受到哀伤，我仔细回想到底是什么，不是因为他最后因为一些意外突发离世，其实我会觉得说他遭受的各种非议或者种种问题就已经让他很痛苦了，这个死亡当然会给他带来，
客观来讲、
嗯、
还有一种解脱，
有那么一丝丝夹杂在里面了，就是我当然能够理解就是死亡带给他的这个痛苦，但其实更多的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我觉得那个陪伴着我童年的这个偶像、嗯、他不复存在了，即使生前我也没有跟他产生过任何的交集，可是我就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嗯、我仿佛还能够继续听到他的消息，他有可能继续开演唱会、嗯、他就出了新歌了，这一切都是有可能性的，而现在一夜之间他去世了，这种所有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我觉得我难过的是这些，我难过的是小时候他陪伴我那么长时间，他扮演了一个这么重的角色，让我那么不开心的时刻因为他而开心，现在这一切离我而去，也像是在哀悼我整个童年，就是这种感受、
嗯、而你们的关系，那样的关系结束了之后，那你又在以一种什么样新的形式断点续传这样的关系呢？
我觉得后来就是我们在那个媒体工作的时候，我当时
对我也在想那个项目，
对、嗯、跟陶乐思还有静华、
嗯、
因为我们三个都很喜欢 Michael， 我们甚至还为他做了一个音乐方面的小复盘的一个项目，就真的是纯纯的为爱用爱发电啊，那些最喜欢的动作最喜欢的歌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它就是永远都影响着你吧，你想到那些细节、
嗯、
你童年的这些回忆就会涌上来，挺美好的，至少它带给你了一个很棒的童年。
嗯，
包括我奶奶去世，因为我并没有跟我奶奶生活在一起多长时间，都是那种过年回家可能零零星星的见上几面，其实感情应该说感情
浓度，
对，不是说
那
么
深，
因为你毕竟没有长期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奶奶的离世，而且是在这个喜丧的这种背景之下，活到了90多岁嘛，寿终正寝，我还是会感受到那段时间的一个哀伤
痛苦。
对，我总是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都已经上小学了，我奶奶当时从农村然后来我们家，他因为没有长时间跟我生活在一起，他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可能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觉得哦，那我爱喝娃哈哈，都已经上上那个小学初中了，他来他居然给我带了一箱娃哈哈，就是一个农村的小老太太，然后拿了那么沉的一箱娃哈哈来看我，因为他觉得我会喜欢，嗯，他这样疼他的孙女儿。所以就是在他离世之后，我时常会想到这件事情，包括我有时候在超市看到的时候、嗯、就是不是难过，但是你就会觉得很幸运被这样的一个人很温暖的爱过，他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被爱的小孩，就是会给你力量的、
嗯、
所以就是这可能就是我现在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跟他的关系，就是现实生活里 我看不到它了，但是可能总有一些生活里的小物件让我会想到它，并且让我觉得很有力量，很温暖。
嗯，确实，我一直都留着我姥爷的一个小礼帽。
嗯，
他那个小礼帽其实是他还健在的时候，我总是特别喜欢他的小帽子，我觉得他的那些帽子我戴也挺帅气的。然后就有一次
抢来戴是吗？
对，从沈阳那几天我就一直带着玩儿，然后带着带着我说姥爷挺好看的，我就带走了，我就带走了。然后那个小礼帽到现在都一直在我的衣柜里，就时不时你拿出来再戴一会儿，都觉得挺好的。
嗯，对，是一种慰藉，是不是？
嗯，我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哀伤是不是有一个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关注它的恢复？就比如说，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行了行了，人生还要继续，就是爷爷呀或者是奶奶呀去世了，说那个他在天上也不会希望你哭个没完没了的，
这种话可千万别说了。
我在想他到底是有效的还是一个负面的一种劝慰啊。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身边告诉他你可以陪他就可以了。
嗯，
不要试图去安慰他，不要说节哀顺变这样的话。我老师每次说到节哀顺变的都要 diss 一句，他说为什么要节哀啊，这个抑制哀伤是不对的。
节哀顺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节就是抑制嘛，抑制住你的哀伤，顺变就是意思是让这件事情顺其自然的发生就好了。我觉得他的说法就是
很有道理，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哀伤这个情绪它有点像流水，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你要让它发生，然后流到它要去流到的地方，直到它已经就是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半年提醒的那个 warning 到了，它阻止了这个人正常的生活，它生命的延续的时候一定要去干预它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你要让它留一段时间，你要允许它发生的那个过程。
是，我们不可能说在某一个节点哀伤就在我们的生命里消失了，那是不可能的。它就像你说的，它水流极细极细的在你的生命里流淌。有一个哲学家他也描述过哀伤，当时描述他妻子去世，他就把它比作一种舞蹈或者是季节的变换。他说丧偶并没有缩短爱的过程，它只是爱的一个阶段，它不是舞蹈的中断，而是下一个舞步的开始。
但是真正接受这个事情真的还是很残酷。
嗯，那当然了。
应该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就是在面对这种失去离世的时候是有一种不愿意提及，不愿意向外诉说，就是止于言表的那种感情或者是感觉。我觉得我会有一种对于崩溃或者是对于那种痛哭有一种恐惧，不知道是因为小说还是电视剧的描述怎么样，你就是觉得他哭出来的那一刻啊，这个人他就好了，或者是他会冲着好的方向去走，或者是他可以继续，就总觉得发泄才是他的一个新的开始，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不觉得吗？
对，电视剧里或者是电影有很多这样的桥段，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应该或不应该，还是那句话，每个人哀伤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也有可能你就是不会经历他经历的那些过程。不需要说哦，我有一个固定的哀伤的流程，我必须按照这个哀伤的流程走完之后我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每个人哀伤的程度不同，哀伤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表现也不一样，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了，如果你觉得长期的哀伤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比如说六个月以上，甚至给你造成了抑郁等其他的这种不良的心理问题或者是情绪长期的啊，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求助，那就去看心理医生，或者去找能够干预哀伤的一些社会组织等等，帮助你走出来。
嗯，
但是比如说六个月之内 这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哀伤的时间，还有你经历的那些都是正常的过程。哀伤不需要做任何的干预，它就是一个人非常正常的情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看那部动画片《头脑特工队》，你记不记得第一季里面大家很排斥悠悠？就认为悠悠的存在会破坏这个小女孩很多美好的记忆，所以大家不希望她忧伤。
你为什么要出来啦？你不要出来，你去睡觉。
对，
你又来了。
对，这就是我们觉得哦，快乐是好的，忧伤、哀伤是不好的。但其实哀伤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人生经历，就像你说的，哀伤是有意义的，它关乎于打碎和重建。以前的关系被打碎了，你现在要学习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所以它非常的必须，它也是健康的、良性的。我是指它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定的程度范围内。
嗯，
只有出现了长期的、慢性的这种，你才需要去干预。
我觉得之所以有人会说他走出来了，不是说他彻底没有感觉了，而是说他没有再继续被困在那里了。
嗯，
不是说他不悲伤了，而是说他可以携带着这份悲伤继续他的生活。
前行。嗯，
对，
嗯，是。那一般情况下，正常人6个月差不多就能走出来。人的复原力很强。
哎，我觉得就是你这样给一个时间期限也有一些压力。就是万一真的是哎呀过了半年了，我或者是我的这个朋友他还是每天都很紧张，或者是他很不正常，
那
我
就
需要真的觉得他是一种病态的存在了。
对，那他就可以去考虑我要怎么去改变一下这个状况了。就是如果是6个月之后慢性的这种哀伤可能会有15%左右，如果是出现这种抑郁可能是7%左右。其实还是很小概率事件了。哦，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也非常值得拿出来探讨一下，就是哀伤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它不光是发生在死亡之后，它有可能发生在死亡之前。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沙白的爸爸，对，还有一种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我之前不知道这个概念，直到我们去做 final project 的时候，关注到一个概念叫做 anticipatory grief， 就是预期性悲伤。什么是预期性悲伤呢？就是当我们的家人朋友他们还是活着的时候，但是因为自己身患重病，我们已经能够预期到这个失去或者说死亡的过程很快就要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内心陷入了煎熬，陷入了一种悲伤，这个就叫做预期性悲伤。比如说这个痴呆症患者的家属，他每天看着家里的老人一点一点变得你不认识了，就好像两只紧紧握着的手每天都松开了一点点。在生前的时候他已经能够体会到距离
失去，
对，距离慢慢慢慢的变远，感觉这个手越来越抓不住，你要离这个人越来越远，你要失去他了，就是这种感觉。而且随着病人病情的加剧，他的这种 anticipatory grief 会越来越深，到最后到重度的时候，家属也会进入到一种比较重度的悲伤。你想，在这个痴呆症患者的家属往往照顾的周期是非常长的，甚至能达到10年、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家属其实一直都在经历着这种特殊的预期性的悲伤。
包括那些绝症患者的家属，
是的是的，他们会经历的
这个痛苦是前置的，
当病人去世之后他们还会再一次经历悲伤。
那是一种真实的失去。
对，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答案。我之前不是也说过我妈妈在我姥爷这件是否要继续治疗，是否要上呼吸机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个看似错误的决定吗？
不放手。
对，然后后来呢，我在查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预期性悲伤它会让这些人做出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刻，其实我之前是没有意识到我妈在经历什么的，我可能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到她的痛苦，她在那个阶段就是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悲伤而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个研究最后的结论是，这些照护者常常不能够达到替代当事人判断的一个标准，有时候会出现很明显的失误。不管他们的关系是如何的亲密，但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医疗偏好的了解，他们都不能够达到主治医生的这个级别。也就是说，他们做判断还不如主治医生来做判断。事实，他们做出判断的这个结果都显得比较随机。
但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医疗人道相关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决定最后就是要有患者甚至患者家属来做的。
对，因为患者失智了嘛，所以只能患者家属来做。
哎，我们一开始读的那本书叫什么来着？
最好的告别。
对，我就想说这个可能就让我重新更好的理解了最好的告别里面他所说的面对绝症的时候家人和患者本人要进行的那个对话，你还记得吗？要有四个还是五个一定要聊的问题，就是到什么阶段要做什么样的治疗，治疗治疗治疗，一直到什么阶段就选择放手。就是这个残酷的对话它本身也是在应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还是想让患者本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然后也可以阻止一些就是在哀伤发生的过程中可以给家人带来的这种错误性的判断，就是降低这个的可能性。
对，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打破一些死亡的禁忌，在事情发生之前，比如说在痴呆症出现之前他还有自己的意识，或者是那些癌症病人你要主动的去跟他聊这些事情，让他最后能够选择有尊严有自主性的死亡，而不是说家属沉浸在悲伤当中然后为他做出了一些不够明智的举措。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沙白的事情嘛，在社交媒体上大家的就是褒贬不一吧，但总的来说就是我不评价他的个人行为，我觉得把自己对死亡的一些态度和真实死亡的一些过程抛在网络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体系内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去聊死亡，可是因为这件事情你就可以跟你的父母去讨论死亡了。就比如说我妈就会发表她的看法，她可能就说哎，我看到那个自媒体在说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说这个女生有点自私啊，她爸爸都怎么怎么样，她还是要去安乐死啊，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着她的话说，那我看到的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就不管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缺乏对死亡的讨论了。
是的，
从这个层面来讲他的事情非常的有意义。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老同事也是去世的非常的突然，大家就给他做了一个视频，就是去回顾他整个的职业生涯。当时我们跟同事在聊起来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他也说到这件事情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好好的整理一下我喜欢的自己的照片，然后就是想着万一有那么一天我要交代给跟我最亲近的人，到时候要用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但看起来又非常不吉利要忌讳的事情。我说对，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写悼词，因为在我看来很多葬礼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环节走的是那么的敷衍，那么的潦草，就是用悼词，只是最后用一个很严肃庄重的形式去回顾他的一生，而往往这个东西是走的是模板，你就会觉得太不令人接受了。所以我也很想用这种方式，就是去有机会让自己或者是和周围的人去谈论死亡。
抓住一切机会谈论死亡。
我们俩是不是有病？
我觉得很必要啊，就是我死后想要什么样的葬礼。 或者是我在昏迷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上呼吸机这样救我？那我真的需要提前让我的伴侣知道吧。
嗯，
这事儿还挺关键的，或者是家里的钱，家里的财产，你不能说密码都不知道吧。对，还是有挺多身后事儿，还是需要提前交代一下的，不要嫌他忌讳。
而且越年轻聊这个事情就没有越没有那么多的忌讳嘛，你越老越不想聊，越老越忌讳、
这个事情我觉得聊一次就好很多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了。
对，是。好，这期播客的名字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去
聊
聊
死亡。
疯了。好吧，哎，那还有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开始你讲到的那个 AI 让亲人复活的这个神科技，那你觉得呢？
啊，其实我还是会比较保守，会比较偏反对，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使用这项技术针对普通人，针对不是那么需要干预的这些人群，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还有情感其实是丧失了。因为哀伤是能够帮助你重建自我认知，让你去成长的一个非常让人又爱又恨的经历，但是你失去了它，所以我觉得被剥夺了是很可惜的。那你能得到什么呢？你能得到的可能是一个虚假的真实和非常片刻的麻木和逃避，所以从我自己来看，我并不是非常的建议。而且还有一点是我比较反对把哀伤商业化，我也反对把哀伤医疗化。
但是利用商业科技和医疗去治疗那些病变化的哀伤是可以接受的吗？
对，是可以接受的。我就是说普通人我们没有必要说一点点哀伤我们就去做心理咨询，好像是出了很大的事情，好像是头脑特工队里面说我们哀伤是不可以接受的，我要把它排除体外，那是不行的。另外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不加控制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所有的人最后都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比如说你不想告诉你的孩子说你妈妈去世了，而告诉他你妈妈出差了，你看他每天都会给你打来视频电话啊。我想这个东西会对他的孩子造成无比大的伤害，
而且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有点让人上瘾的程度。
其实你想想，你只是暂时的逃避，当你要挂掉这个电话，当你要卸载掉这个 APP 的时候，
可能会有加倍的难过。
你不是还是要再经历一次哀伤吗？你还是要再经历一次失去。你记不记得黑镜那一集最后的结尾是什么？
不记得了。
当时女主买了一个跟她老公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嘛，刚开始还使用，到后来这个机器人被她丢在了阁楼上，然后她已经有女儿了，她的女儿可能只有在周末或者是在过生日的时候才会踏上那间阁楼去跟她所谓的爸爸说上两句话。所以这个机器人就是已经被女主给废弃了。她前面是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这个男主的妈妈面对哀伤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想看到任何东西，把这些引发她哀伤的东西全部都会放在阁楼。然后最后这个女主她也是选择了这样的办法，
一样的
办法，不管是丢弃也好，总之就是选择回避和视而不见，把她当作垃圾一样丢弃了。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个不太容易被人聊起的一个话题，但是聊的过程中还是挺有感触的。也很想在评论区看到你对这个的想法会和我们有什么异同，也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一些个人经历经验，我们都很愿意跟你进行任何的讨论和交流。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
拜拜。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hey, hey.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Go.